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结束在夏宫的暑期休息，返回梵蒂冈。青年与波切利在冈道尔夫堡献唱，与教宗为和平同声祈祷。教宗致葡萄牙青年节，善用急切不安的推动力，更接近基督。印度的抗议者要求教育改革，学生上街抗议，主教谴责警方镇压。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5日抵达罗马近郊的冈道尔夫堡下宫，并于本月27日傍晚8:34离开下宫，返回梵蒂冈，结束了他的暑期休息。教宗乘车离开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欢送声，教宗也向聚集等候他的人挥手致意，并做短暂停留，降服了几名儿童。教宗还将于本月29日星期三返回下宫，出席以祈祷与友爱为主轴的和平赞歌聚会。这项活动由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和安德烈·波切利基金会共同筹备，以纪念亚西西的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该活动将于晚上7点在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教宗在下宫停留的23天中，除了于7月12、19和26日三个主日在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人们诵念三中经以外，他还公开出席了另外2项活动。7月11日，教宗与罗马教区照顾的200名处境脆弱的人共进午餐，其中包括35名儿童。7月18日，教宗出席了由阿尔巴诺教区在冈道尔夫堡下宫举办的音乐会。此外，上周教宗也2次外出走访3个地方。7月20日，教宗前往了卡西诺山本笃隐修会隐修院探望其团体，他在圣本笃的墓前祈祷，为冲突地区祈求和平。7月22日，教宗先后前往了位于拉齐奥和阿布鲁佐行政区交界处的至圣圣三朝圣地，以及在苏比亚克的圣本笃隐修院和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并在那里与团体共进午餐。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和安德烈·波切利基金会共同筹备的和平赞歌聚会将于7月29日星期三晚间7点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该活动以祈祷与友爱为主轴，并由教宗梁十四世带领这个共荣与祈祷的时刻。作为纪念亚西西的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活动主办方阐述这项活动的意义， 指出圣方济各的万物赞主颂为世界留下了普世友爱、修和与赞美造物主的愿景。在庆祝活动中意义极为深远的时刻之一，乐音飘扬，著名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及其基金会合唱团的歌声伴随着祈祷而行。这个合唱团由164名儿童与青年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乌干达、海地以及意大利。他们大多经历过战争、贫穷或苦难，然而通过歌声，他们见证艺术能成为一种对话、希望与修和的普世语言。主办方的公告指出，在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之际，这位圣人的普世友爱讯息仍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并且向一个饱受战争、分裂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受伤世界诉说着，提醒我们和平源自于彼此视为兄弟姐妹、守护受造界以及彼此的关怀照顾。在这个共荣的时刻，教宗将与参与者共同献上祈祷，以万物赞主颂的普世讯息为启发，祈求天主赐下世界和平的恩典。天主始终召叫我们成圣，而圣人的人性深厚，因此你们应当成为基督那样的人，当然将来也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教宗里昂十四世通过视频讯息问候葡萄牙全国青年节第二届喜乐聚会的参与青年，如此劝勉他们。如同圣保禄宗徒曾所劝勉的，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教宗也鼓励青年在每个地方常常喜乐，与他们的主教、陪伴他们的人以及在葡萄牙的其他许多青年一起在主内喜乐，这有助于青年在信德内成长，向作为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基督敞开心扉。面对这些努力延续2023年里斯本世青节热火的青年，教宗指出，他在去年的喜年青年庆典和最近于西班牙的牧灵访问中，都再次感受到里斯本世青节的经验。他说，你们的信仰热忱极具感染力，你们为基督展现出的爱宽慰人心，在我们的时代看到你们这样的青年充满信德，而且不怕表达出来，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教宗赞许青年热切渴求真理，诚心加以寻求，他们渴慕正义和仁爱，不满足于转眼即逝的价值。青年热爱美，尤其是历久弥新的美，也就是我们的天主，他始终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等待我们。为此，教宗借着这个视频讯息鼓励青年向前迈进。接着，教宗谈论青年的一大特质，也就是急切不安。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内心的急切不安，你们要善用其推动力，好能更加接近基督，为福音的价值做见证。教宗叮嘱青年扎根于耶稣的圣言，每天诵读福音，不停地梦想着大地享有和平和友爱，怀着赞叹之情看待世界，以希望之光应对未来。亲爱的青年，你们不可让任何事、任何人将希望从你们身上夺去。同时，教宗也鼓励青年在祈祷和静默时，在与天主的对话中善用那让自己急切不安的一切，询问天主说，上主，你愿意我在教会内和世界上做什么？借以分辨自己的圣召，明白上主究竟召唤自己 成家立业还是弃俗修道。教宗提醒青年，天主始终照教我们成圣，而圣人的人性深厚，因此你们应当成为基督那样的人，当然将来也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教宗最后为葡萄牙所有青年、他们的牧者和青年牧灵工作负责人恳求天主配降恩宠。教宗期待明年八月与他们在首尔相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其他城市，人们走向街头抗议当前的教育体系，并要求教育部部长普拉丹辞职，最终需要动员大批警力遏制人潮。从今年7月20日展开的抗议活动，在本新闻网于7月24日截稿前已造成至少178人受伤，其中包括学生和警察。当警方阻止抗议者走向国会时，此事件达到了高峰。关于这起事件，印度主教们于7月21日发表公告，称他们对警方的行动深感痛心，并表示与受伤或被卷入冲突的学生团结一心。神长们强调，青年正在推动合情合理的诉求，其核心是教育体系改革的责任与迫切必要性。主教们指出，对和平的抗议者动武等同于重创国家民主精神的袭击。印度天主教主教团重申，他们支持教育体系应当透明、公正且负责任。主教们邀请当局以理解的态度来应对诉求，而非加以镇压。主教们也要求进行真诚的对话，并且保护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印度修会联合会也声援学生，该联合会称警方的措施没有道理，而且不合比例。联合会呼吁政府以具体承诺来处理教育体系的问题，并指出许多抗议者就读于教会管理的学校。在此情况下，印度的修会会士们邀请抗议者始终秉持非暴力的原则，同时也催促对警方施暴的指控启动调查，走上各方对话的进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在1931年，所有的政治动荡和暴力中，施礼华神父获得了重要且又新的神圣洞见。第一次是在8月6日，也就是马德里教区的耶稣显圣容瞻礼。同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他在病患基金会的侧面祭台主持弥撒时所发生的事。到了奉献的时刻，就在此刻，我举扬了至圣圣体，我的脑海浮现出非凡强而有力且又清晰的圣经句子，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施礼华神父写道，在日常工作中，借由祈祷和克己 与主耶稣合而为一。我们在数以千计的人群中，作为平凡基督徒的简单生活里，我们把所有事情放在无主的脚下，举扬到十字架上。通常在面临超性的情况，我们会感到害怕。之后我明白了，是我不要害怕，只是主耶稣的话语将会有属于天主的男女们举起十字架与主基督的教导达到所有人类活动的顶峰。我看到无主的胜利将吸引所有的事物归向他。施利华神父继续写道，尽管我觉得自己缺乏圣德和知识，我想写一些能够点燃心火的书。这些书像燃烧的火苗一样在世界各地奔驰着，以光和热点燃所有的人们，把可怜的心变成火红的燃煤，当作基督王冠上的红宝石，奉献给主耶稣。在解释天主赐予他的光亮时，他这样写说，无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把我放在所有人类活动的核心，无时无刻都在履行你的职责，做我的见证人，在看似伟大亦或是看似卑微的事情上，然后我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我的王国临在于你们中间，这件事将会成为事实。后来施利华神父在写给主业团的成员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在日常工作中借由祈祷和克己与主耶稣合而为一，我们在数以千计的人群中，在平凡基督徒的简单生活里，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放在无主的脚下，举扬到十字架上，我们将会创造出奇迹。他允许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如此的热爱世界和我们人类。因此只要用爱来完成适合我们的专业和工作上的所负的责任，在我们从事这些工作时，他会来寻找我们，与我们相遇，我们就能有所成果，将主耶稣至于所有人类活动的顶峰与核心的使徒工作。因为任何正直的活动都不能排除在工作领域之外，他们可以作为表达出对主耶稣救赎的爱。同样的，工作为我们而言，不仅为使我们满足经济上的需求，以及与他人一起维持一种自然、合理和简单的群体生活的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天主已经向我们指明，这是个人成圣的具体方法，并且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中。他想要光照所有的受造物，使一切有了秩序。就在一个月后，施利华神父又接受到第二个神圣的洞见，这一次又发生在病患基金会的教堂里。他在1931年9月8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昨天下午三点，我到基金会教堂的祭台旁，在至圣圣体前祈祷了一会儿。当我在无意中注意到，我一直重复着一些我从未注意过以及也没有理由想到的拉丁文的词句， 即使现在，为了记住他们，我必须把他们从资料中读出来。我总是把任何天主要我做的事情都写下来，放在我的口袋里。我发现这些圣经的话，如今在我口中说出的事，你不论到哪里去，我总是协同你。我慢慢地附送着这句话，我把自己的心思着重在他们的意义上。今天当我再次读到他们时，因为我附送着好像天主在费尽心思要向我证明这句话是来自于他的，我一直都无法记下他们来。我清楚地理解到主耶稣在告诉我，为了安慰我天主的事业将随着耶稣到达地极。肯定的是，主耶稣基督永世为王。然后在1931年10月16日又有了第三个神圣的洞见。施利华神父刚在圣伊萨伯尔教堂为奥斯定修女们主持弥撒，在他的笔记中描述那天发生的事。他写说，在1931年圣赫德维的纪念日，我想在弥撒后安静地在教堂内祈祷，但是我没有做到。我在阿多切街买了一份报纸，就上了电车。在我写这篇文章的那一刻，我还没有能够阅读超过一段的新闻。我感到一段祷文流淌在我身上，充满着深情和感受到热切的爱。无论是在电车上或是在回家的路上，都是这样的。我感受到无主耶稣的行动，他在我的心里和口中突然涌现出来，以一种凌驾一切的力量，只是个温柔的召唤，阿爸父啊。我走在街上，在电车上，或许我是大声的祈祷。我在马德里的街道上走了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我无法明确地说明时间。时间过去了，我完全没了感觉。我在默观着那令人惊叹的真理，这样的光照不是来自我的，这就像点燃的炭火在我的灵魂内燃烧着，永远不会熄灭。施礼华神父了解到，父啊，阿爸一词，是主耶稣如此称呼他的天父。这是一个小孩子呼喊自己父亲的方式。施礼华神父开始思考着天主对他多么的仁慈，并不停地重复着，阿爸，父啊，阿爸，父啊。施礼华神父的内心充满着惊叹，也不停地喊道，天主的儿子，我是天主的儿子。在他私密的笔记中，他写道，我思考到天主对我的仁慈，我的内心满怀着喜悦，而在街上大声呼喊，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孝爱感激之情，阿爸父啊。如果不大声呼喊，至少是对我自己，我会许多次这样的称呼，阿爸父啊。我非常确定的是，我在使天主开心。就从那时起，施利华神父深切地了解到 自己是天主的儿子，并且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完全清楚地理解，这是天主要求他传扬的成圣精神的基础。施蒂华神父在他的著作《道路》中这样写说，必须深信天主总在我们身旁，然而我们却往往生活得好像天主在星光闪耀的遥远天庭，忘记了天主是经常在我们身边的。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比世界上任何爱他们子女的母亲更爱我们。天主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祝福我们，也宽恕我们。多少次，在我们做了一些顽皮的事后，便对父母说，我以后不会再做了。父母本来皱起的眉头马上就舒展开了，可当我们又再犯罪，父亲假装用严厉的声音、严肃的面容责斥我们，同时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心软的想到，可怜的孩子，他多么努力的想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深深体会到，那位在天上也在我们身边的天主是一位父亲，他确实是我们的父亲。施蒂华神父用了这个词来总结他的经历，神性父子之情，意思是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天主爱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正是因为我们是天主的子女这项事实，也引导我们观察到，所有的事物都是借由爱和惊叹，来自于天主父的手及造物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我们成为了在世上的末观者，热爱世界，了解主耶稣基督，让别人也了解耶稣，将耶稣带到我们所要去的所有地方。施蒂华神父认为，这些洞见是天主将事情清楚地告诉他，此乃无主耶稣选择的方法之一，为形塑他的灵魂，他称之为内心的言语。他曾经说过，这些言语是来自于心智的，没有心灵的嘈杂，他们仿佛被火烙印在我的心灵内。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